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教观当中，今天要再继续讲别教，第二次再继续说明别教的内容。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个别教所权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别教，跟通教刚好相反，就是它别前别后。那什么东西别前别后呢？就是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跟前面上通二教跟后面的圆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八个字呢，每一个字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别教教义的内容，所以他用这八个字来说明他的别。那我们也说明这别教他所权的义理里面跟前面不一样啊，四谛法就是。前面藏教讲的四谛，通教讲的四谛，一直到别教的四谛，那别教的四谛很特殊的，它是叫做全无量四谛，所以在别教里面呢，它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一法不知呢，菩萨支持哈。然后他讲的这个十二因缘里面是全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那说他说到他的不思议呢，这个是指界外大法，已经不是在三界内的凡夫心量所能思议的法义内容。那但是它还是有生灭法，而这个生灭通教虽然已经无生，可是通教的无生是在三界内的无生，如果算界外的话，通教还是有生灭，可是它因为它的所学范围只限于界内，所以它是无生，界内的无生。那到界外以后呢，别教它是属于生灭的。为什么它属于生灭？就是后面我们会要讲它有变异生死，就是它有一层一层的修行过程啊。前面圆满以后再进到上一个位置，那前位就灭，后位就生啊，所以就是生灭不思议十二因缘。在别教因为是界外法，那界外跟界内在法义上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从别教开始显第三谛，真谛俗谛之外中谛出现，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有中谛一定是界外大法，而中谛的出现里面别缘都全中谛，但是别教的中谛比较于圆教的中谛来说呢，它是淡中，就是它比较不圆满，它针对于真谛跟俗谛来说呢，它没有全部含量在里面的这个中，就是中里面没有真跟俗，所以它是属于淡中。那圆教里面呢，就是一即三，三即一。这是我们在上一次里面呢讲的大义内容，说明别教它的名、它的权。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要讲再继续，就是别教要权的因果，就是总说里面呢还有一段没有说完，是别教这一教里面它权的因果是什么。看一下第139页，这个初字的这个地方哈，全因果哈，开示界外顿根菩萨另修次第三观，出分段变异二种生死，证中道无住涅槃。这是讲别教他所修的总说里面，用很简单的文字，但是里面呢包含的意趣还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指出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别教里面他特别来说他的当机，就是别教要修别教这个法门是什么样子的人来修的呢，是界外顿根菩萨。所以这个别教已经属于三界外的教法，那这个顿根呢，这个是指对后面的圆教来说，圆教是立根，就界外立根，那它针对这个圆教它是属于顿根，但是如果跟前面的藏通的根性来说的话，那它已经比他们立的太多了，所以顿根立要看跟什么比，那它是属于顿根，可是它是属于界外顿根。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就有说哈，就是说无明病重未说别教，无名病轻未说圆教，见思病重未说藏教，见思病轻未说通教，就是见思跟无名的病跟重跟轻来分这四教的。 现在要断这个界而外比较深比较隐微的这种烦恼，那顿根的菩萨呢，就是要修什么样子的法，就是修次第三观。所以他的病是无明病重，那无明病重所以顿根，而要给他什么样的药呢，就要修次第三观。那三观呢是空假中，但是空假中的修行方法比较于原教来说呢，原教是一心三观，而别教来说呢，它就是次第。所以这个次第很重要，在别教里面，所以也叫它叫格力的意思，就是它一个一个修，一个一个修，完全不能超越这样子。那它这个空假中一定是先空次假后中，你不能把它调换它的这个次序，次序如果调换那会出很大的麻烦，所以他修次第三观。而次第三观的内容呢，我们在小止观的时候其实已经说过了，那时候呢重在讲止，三止那个止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前面以前小止观的这个三止呢，再把它配合上三观，然后整体来说呢，看这个表就是讲义上面的第一个表次第三观。那看这次第三观呢，就会了解到说整个天台家呢，他对于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所证的果位，然后所断的惑，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严谨，简直是一丝不苟，一点都不会错乱。所以次第三观里面第一个先修空观，那就是二圣里面我们讲说三圣共学的就是空观。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先修空观，那空观呢其实又叫做二谛观，就是真谛跟熟谛，但是呢那个熟谛它也会归于真谛的地方，因灭会真或者是当体即空，那个都是空观里面。所以它的止呢是叫做体真止，体会那个真谛的这种定功。那要体会真谛这种空的这种定功呢，无论是用虚空或者是体空，那总而言之它是要进入这个一切法的诸法总相，是从诸法的差别的这种各种身罗万象，种种的众生相烦恼相，到最后呢就能够用一个智慧去关照说，其实呢一切法呢都是无常空，所以是体真止。那说清正这种境界会开慧眼，所以二圣呢他们就是开慧眼，会那个就是看到空啊，观空，所以得到的智慧呢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所有的一切法都有一个共相，就是空相。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无论是用虚空还是体空，那这个呢都经得起考验，那仔细去推敲跟观察，到最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结论，就是空。这个是在空观里面呢所呈现的教义。那他修法呢就是从假入空观，这个第一个的这个假就是世界的万象，然后把它说纳呢色心恶法啊，这个一切的众生相里面，把它能够用一个智慧的观照全部让它消融在般若的智慧里面，就是从假入空观。那第二个呢就是假观，这又叫做平等观。那方便随缘止，就是这一个阶段的修行呢，它的定功呢已经可以开发随缘度化众生，那以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呢众生有什么需要，这个位置的菩萨呢他就能够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要有这种能力，他必须要有能够开法眼。法眼的意思就是一切法他都能够了解，都不被迷惑，所以他能够知道一切法的差别相。那他开的就是道种智，道种智就是种种修行道上种种法上面的智慧，他完全都能够应机说法。所以他呢所做的观就是从前面的从假入空里面，他又从空出假，就是怕前面的二圣呢沉寂在空性里面，在涅槃里面对众生没有利益， 啊，自己得到空以后自己自在，那众生还在苦里面，所以在这个第二个假观呢，其实就是度众生菩萨的智慧啊，那能够从空出假，那所出的这个假跟前面那个假就不一样，前面那个假是世俗假，那这个地方的假就是智慧里面的空假啊，由空里面所现出来的，所以呢是众生需要什么我才现什么，而不是因为他那个空已经断我执跟法执，而不是我希望众生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假观。第三个是中观啊，中道正观，也就是别教里面出来的这个，因为要圆真如，空跟假不足以圆真如哈，所以他有出来一个中道正观，也就是真如啊，观真如。那这观真如呢，就习二边分别执，就是对于所有的空跟假啊，就是真空妙有来说呢，他完全都已经能够用这个佛眼啊观照里面不起任何念头，但是他可以度一切的众生啊，所以他空一切智有，道种智也有，所以叫一切种智，就是和前面的一切智跟道种智，那合起来就是一切种智。但是他这个地方因为是次第三观，所以在这中观的地方呢是叫做非空非假，就是把这空跟假呢都遮浅了，不是空也不是假的那个中。如果是到圆教的话，就是即空即假的那个中啊，所以这个是在前面我们讲淡中的时候呢，有大概就是熏习这个义理，大家呢稍微能够了解一下呢，这个是次第三观的这个法义。但是我们在这个次第三观里面呢，这个假观就是空观，它叫做二谛观，假观它叫做平等观。照理讲，假观是种种的假象哈，就是空假又出假嘛，出假里面呢，它应该是森罗万象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它叫做平等观，所以它这个观照呢是用空观做基础，然后来对应一切的众生。但是虽然在对应一切众生当中呢，他的这个心呢、啊、是完全的平等，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所以这个假观的那个假哈，是从空出假的那个假呢，跟前面的从假入空的那个假，名字一样，相也一样，味道一个是圣，一个是凡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需要了解说，如果用唯识来说的时候，第一个从假入空的那个假是众生假，就是我们现在众生看所有的境界相，对自己、对他人哈、啊，对一切的境界里面呢，我们在那里执着为有，而佛说那个是颠倒啊，所以无我嘛，无我无我所，但是我们执着四大为身哈、啊。六世为心，那这个呢我们认为有，那佛说这是颠倒，这个是假，但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有呢，那个是假象，所以我们认为的那个有在唯识里面说这个假叫做片计所执性，三性里面的这个假是片计所执性，就是说你自己认为有的其实没有，那把这些呢虚幻的让它能够照到它的真实体上面，看出来啊，原来是如梦幻泡影一样，把它汇回到空性。那第二个的从空出假的这个假，已经是依他起性，就是依众生需要而起各种种种的权巧方便。那这个假是没有我执和法执在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讲说，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哈，做什么样的事情很重要。你要出假里面，你必须要有平等观。就是在别教里面的修行里面，他又有到后面的那个实行位，那才是真正的度众生。为什么呢？你那个空观要成就，如果空观没有成就，一来你就用依他起的这个假观的时候，就变成依他起而变成被他所度走的。所以这个假是在前面的第一个假还是后面的假，要看我们是在第一个阶段的修行还是第二个段的修行。到第二个段的修行不出假还不行啊，不出假的话没有办法回到第三个中观，我就会沉浸在这个空性里面。那他这个出假也是很需要的度众生的原动力，而这个原动力还是在出发心修行的时候就要发愿的。所以以这个次第三观来说，看文字像，但是它的内容呢
完全不一样哈。那中观就是观这个真如法性啊，佛性的这个智慧啊，要有佛眼来观哈。所以这个是另修次第三观，他小字里面他就讲先空次假后中，就是个次第里面呢是别教是这样子的修，那很明确，空观成就修假观，假观成就修中观，不能落等的哈。那第三个再来说，出分段变异二种生死，证中道无住涅槃。藏教跟通教呢，它的功劳就是它的成就呢，就是出分段生死。那我们平常在佛法里面就有讲二死啊，就是生死有两种，一种叫做分段生死，一种叫做变异生死。那分段生死我们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就是我们所有的凡夫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呢，一段一段一段一段，那每一段的相状，每一段寿命的时间，还有呢当时的这种依证感受呢，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变化很大。那六道的生成，那就是分段一段一段哈，有的时候跑到天上，有的时候跑到又是变成畜生，那来来回回，但是呢完全都不一样，这个是分段生死。那这是三界内比较粗的相，所以那个生死的那种由生到死呢，就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那这个变异生死是出三界以后，就是说这些圣人啊，就是二圣以上的，他已经断了三界内的见思惑，他已经出三界。那出三界是不是功课完毕呢？没有，他还有变异生死，所以这个是菩萨二圣要再往上进一步修的。那往上进一步修呢，他要修的内容就是要去变异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呢？就比较细的微细相的生灭。其实那个生死不是我们三界内讲好像有那种很沉重的爱别离那种生死，他这个变异生死是精神上念头的这种生灭啊。那当然前位的菩萨呢，他的那个生灭相比较粗，到后来是越来越微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都是有那种精神念头上面的转换。那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然后下一个念头又生，下一个念头又灭，那这个念头的变化不一样，前念跟后念不一样，那这种不一样他就把它叫做生死。那确实来说的话，应该叫它叫做生灭。而这个别教跟原教啊，就是这些圣者要修的就是要断这个变异生死。那这个变异生死呢，生灭的情况，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关照，就是分段生死还有一个身体啊，让你去承受。而变异生死它所要针对的那个现象是念头，所以要关照念头的身住意念，那是要了变异生死它的用功所在。所以当念头起的时候要觉照啊，那一直到念头灭的时候，那都是了了分明。而在这个了了分明当中，什么时候要插入我们的功夫跟觉照，那个就是菩萨的位置不一样，什么时候会觉悟。以一个念头来说，这个是我们用起信论来说哈，用起信论的这四个觉来做变异生死的细项说明。那么这四个生住意念，这是指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的起来的时候呢，它都有生起来，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停止，然后开始转变意，最后这个念头灭了，消失无影。那这个念头没有了以后呢，下一个念头又起来了，所以我们念头刹那刹那之间都是在生住意念生住意念当中呢，一直在串流不息。那变异生死要断它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念头起来，什么时候觉照那个念头起来而能够控制它，那这是代表的是一个功夫。所以念头起来生住意念，但是要观照它的时候，依功力来分别它的深浅。我们看一个念头，这念头到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已起了一个念头，觉发觉。我们有时候起很多很多念头都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一个基本功夫，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念头起来了，过去了，然后一直到没有了。 啊，什么时间会发觉它呢？到没有的时候，就是念头起来，到没有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就是念，这个叫做凡夫觉，就是凡夫的觉悟。虽然是觉，它叫做不觉，因为已经走了，你才知道啊，那刚才那个人来过，哦，所以它叫做觉，也叫做不觉，就是觉我的不觉，那是等念头灭掉以后。那起心论里面有很好的这个文字哦，他说哈，觉知前念起恶，能止后念令其不起。他重点是在后念，我知道我前面打了一个妄想，那个妄想打完没有？打了，但是我在打完以后，我就起了一个后悔的心，恶心所嘛，然后后悔，然后我就止后念，不再相续，那个叫做凡夫觉，那个念头起完了才觉悟。但是他觉悟以后，他不起后念，这个是叫凡夫觉。同样这个念头，但是如果这个念头从生住在意象还没有灭，他已经在意象的时候呢，在我们现在就是用放大镜和慢动作来看这个念头，来看他在意象的时候就能够觉悟的时候，那个叫做二圣，那他叫做相似觉，有一点像，其实还是不是真正的觉。为什么觉那个念头的意象觉于念意，知道这个念的意象，而心里面呢没有那个意的那个相，哈、哦，所以结于念意而无意相，这是二圣的觉。然后再来就是菩萨，菩萨是在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哈、哦，结于念住而无住相，啊、哦，就是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就把它冻掉，在住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那个住就不让他起来。啊、哦，觉于念住而无住相，这个是菩萨的随分觉，已经有觉了，但是是随分。要最后的就是念头刚起来，哈、哦，觉心初起，那个念头刚起来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起来，就已经先把它，就是还没有出门，你就已经把它冻起来，这还没形成，就已经把它呢止住了。所以觉心初起而无出相，一个念头哈。要起来的时候让他不起来，要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不起来了，不是起来以后才说我后念不要起，那个是到最后的时候，一直到无出相，到最后完全没有念头，到无念，那个叫做究竟觉。所以菩萨最后断一分的身相无明，那个就是这个身，没有一个念头的最后那一分的那个身哦，那个念头的最后一个那个身相都把它断掉，那没有念头可以起来了。那我们看这个念头的生住意念，每一个念头的生住意念就是它的变异生死，那每一个的变异生死就形成念头的力量，那借由这种念头的力量如何往上，从初的变异生死一直进入到细的，到最后到没有念头啊，所以它这是别教要用功在念头上面的觉照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是分段变异二种生死哈，所以我们讲这个变异生死，然后证中道无住涅槃，他所证的呢是无住涅槃啊，所以这个是中道无住涅槃是什么呢？我们在礼集里面就是修他的圆满的果位，在道理上呢就是呈现，就是最终目标就是在礼集里面，所以我们在礼集里面来解释，因为它就是淡中。所以中道无住涅槃，那个中道无住涅槃是属于别教里面的淡中的涅槃哈。那我们这个是全因果，我们下面呢就要讲六级佛啊，别教的六级哈，就是异于当教自论六级，大家请看140页，就是每一教都有六级哈。第一个理级者，淡中也，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迥超二边，不及诸法，归原教，叹曰淡中。这是理集啊，理集，别教的理集呢，它的教义就是淡中，就是最后这个菩萨修到最后的圆满佛果的话，他会证到什么样子的法义呢？是证到淡中。那藏教是证到偏真，通教是证到无生。别教是证到淡中，那什么叫做淡中呢？下面的这一些文字，就是真如法性随缘不变的这个文字， 全部都是解释淡中的啊，就是以他的文字来解释上面那个淡中的意思。那我们看他这里面下面解说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好，讲这一句。所以我们说在别教里面就出现这个文字叫做真如，真如这个佛性法性啊，这个如来藏法身这样子的法义。那如果在藏教是完全没有这个法义，就是圆不到这个法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中地啊，那他已经有中地出现，所以他有真如法性，也就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啊，就整个的法界离体本体实相。我们讲说哈，证到究竟实相那一个名相，有种种的名称。但是所讲的就是讲一个离体的这个本体啊，哲学家里面讲这个本体论啊，那所以他提出我们佛门里面讲提出真如啊，提出真如啊，就是它是一个真就是不假啊，如就是不变。这个真如，他这里这个是藕益大师讲真如法性啊，随缘不变这四个字。那我们在看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要有一点教理基础啊。其实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是华严经的义理啊，或者是起信论也有讲到。那这个是天台借华严或者是起信论的那个法义呢，把它判在这个地方啊，说这是别教的理及真如的这个法义在这里。可是藕益大师在这个地方就讲随缘不变，那这是藕益大师他所判的。因为在天台到后来到宋朝的时候，有这个三家跟三外之争，那他们争里面有几个教义哈，在天台里面的几个教义里面有一些就是说彼此有意见的地方。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义理，就是真如的随缘不变的这种能力，如果是三外派哈，譬如像孤山智远他们认为真如有随缘不变的能力，那是圆教的能力。因为那个是菩萨在证到这个圆教以后，他才有从不变里面起随缘的作用。那这个别教里面那个真如啊，它是属于淡中的，它没有随缘意。但是藕益大师呢，他这个地方他把他别教里面的真如，他就选随缘不变。所以看这个文章知道藕益大师他是三家派，就是四宁知理尊者哈，他是一个三家派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知理尊者哈，他就是判别教的这个佛，别教的这个淡宗了，别教的这个真如，别教真如他有随缘意。那他为什么说他有随缘意？在简单的说哈，里面的教义其实很丰富，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我们讲一个概要一个观念，那大家自己去看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他说这个真如虽然是不变哈，淡中不变，他有随缘意在于什么地方呢？十法界，出界外都会讲十法界，十法界的这个佛界，这个是指真如。在知理尊者认为他随缘，就是他随缘，他能够随染缘成六凡，随净缘就变成三圣啊，菩萨声闻缘觉。所以九界这上面是佛界，下面的这个九界怎么出来的？佛界出来的。那佛界随染缘成六凡，佛界成净缘成三圣，那是佛界随缘出来的，不变随缘。那随缘跟不变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是隔开的，就是佛界出生这个染净，但是佛界本身它并不参与，不参与这个六凡或者是净的这一个方面。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文字哈，叫做如来藏性起，升起本性，升起六凡或者是净法，染法跟净法，它是由本性里面所出来的。那到圆教的时候，它差别在什么地方？它讲性聚，
可是光一字之差，他就隔开别教跟原教。到原教的时候，他说性具十法界里面，一法界就含另外其他的九法界，它全部包含在里面了。好，一界，所以才会讲百界千如，一念三千。所以你纵使在地狱，那这个跟那个佛界的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地狱界这个随缘的地狱界，它是显，它当时是显地狱界，但是那九界在不在呢？在，还隐。好，一显九隐，那个是性具，就是每一界里面都含藏。那如果是性起的话，它不是，你出来以后，它就跟它没有关系了，啊，就是你派出去了，那你不能回本家了，啊，看它是随染缘还是随净缘。所以别教整个的修行，就是从这个迷一直到悟，慢慢慢慢修行，好，啊，从迷一直渐渐渐渐修行到悟，修三观嘛，啊。就从迷到悟，然后回到佛界，这种的一个次第。但是他这个地方他讲法性随缘不变，也就是说，在欧益大师他站的立场是站知理，知理大师哈，属于三家，就是属于比较正统的三家这一派里面，认为呢，在别教里面的这个真如，他有随缘意，所以。智明知理大师呢，他把华严判作别教，主要也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教义来说明啊，因为他说别教确实有真如有随缘不变的这一个教理在里面，如果别教里面没有真如随缘不变的这个教义，是属于原教的教义才有随缘不变，那就是判华严在原教啊，所以这个是先说明这个性起跟性具在别教里面，它是同样的一个真如，真如的法性，如来藏在别教里面是叫性起，由它而起来的。那它怎么起来呢？随染缘或者是随净缘。然后下面讲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随缘不变了，那你就要知道，就是说它的判教方法是属于这样子的哈。啊，下面讲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我们看哈，在生死，大家看黑板一下，在生死非染，就是他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佛界就是真如本性，他已经随染缘的时候，那你是染缘，你的随染缘，可是我的本体不变的，你染你的随缘染，我本体不变，好，在涅槃，如果证到涅槃的时候呢，而非净，啊，要证到。这个涅槃的时候，我是本体呢，其实还是不变的，所以迥超二边，那这两边染跟净，这两边呢，它是它生出来的，可是它是本体，它不动，它非空非有，它跟这两个是它生出来，但是呢，又它跟它又有隔绝的关系，啊，所以这是迥超二边不及诸法，归远圆教判曰淡中。就是这后面我们在讲原教的时候再回来复习一下，那大家就会大概有一个观念，知道说他们两个的差距，就讲同样一个东西，但是它的作用，哦，它的这个状况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理集，哦，所以理集是淡中，那下面呢这就是讲明智集，明智集，哦，解义也，哦，养性真如法性，凡不能减，甚不能增，但由课程复辟而不证得，须先戒缘修，助发真修，方可课证啊。就是明智集开始有这个别教修行的这个名字，给你一个名字位啊。就是理集里面，就是他的教理一直在那个地方，永远存在那里。但是你证不证、知不知啊，对他来说呢，他都没有影响。那明智集呢，开始有。对这个理集呢有仰慕，要修行去向，要去向修这个别教的理集的这种心啊，所以这是明智集，是别教的明智集。那明智集呢，它是解义也，它是了解理集的这个真如教义啊。下面就是解义的内容啊，就是养性真如法性。那我们说这个在别教里面，因为它是界外大法。啊，它是破无明的，
如果我们在界内的人在修行，我们的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有破，而要正修这个别教跟别教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因为你缘不到他，只能做一个工作，叫做什么？养性。养就是敬仰啊，就是相信前面这个理籍的那个真如。那相信这个真如是全靠宗教情操，不靠自己的断证的啊。这个是用这个养性，然后再静静趋向于能够修行的那个实性位，也是从这个养性真如开始修的。所以这个在别教的入手，其实它就是要一个性质。那信什么？信真如，有真如法。那平常呢，如果一般的凡夫、一般的世间众生，他是不知。那现在呢，我们因为借由佛法的因缘啊，能够闻法、善知识、阅经里面才知道有这个真如法性的这个东西。那有这个真如法性呢，我们现在知道。那知道以后呢，又要承担那个叫做养性。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泛泛之辈都不知道，不知道是正常的，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善根。但是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已经是知，就是因为有因缘，有阅读或者有善知识，又参加法会，有三宝的因缘，那知道。那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下面要信，信什么呢？其实不是叫做信西方极乐世界，因为知已经相信有，信是相信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是净土的那个信。那在这个地方，就是除了对真如能够知道三界之外的这个本体的大法，佛性的大法，要承担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有真如，那时候就是真如法性的养性要具备的这个心理，对他的态度就是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那凭什么养性真如？上一课讲的三因佛性，啊，正因、了因跟缘因，就是有正因，借由了因跟缘因进入到真因，所以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基础啊，所以要有这种，才不会流于迷信啊。那养性真如法性哈，所以凡不能减，圣不能增啊，所以知道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在生舍不染，正涅槃而非尽啊。所有的这个别教的教义里面都是讲这样啊，不增不减里面。但是虽然有这个真如法性，而且常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现在知而不能受用。虽然知，可是呢，缘不到，也不能受用。为什么呢？啊，这个药也要开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病啊，病的原因是什么？下药之前要先知道病因。所以真如法性不能证得的原因呢，啊，这个里面讲课程烦恼复辟而不证得，就是虽然有知道有，但是好像缘不到。我们知道有这个财产很丰富啊，是富家子弟，可是用不到，也不知道在哪里。那现在知道说他被什么所蒙蔽了呢？就是被什么所覆藏了啊。这里面用两个字哦，这两个字也是非常好，就是课程烦恼复辟。那课程烦恼呢，就表示不是真的，就是好像是被盖了，其实呢，那个这个是一种理上的说迷无明嘛，就是理上的迷惑哈。所以课程呢，这两个字，乔成儒呢，他就是说这两个字足以使他怎么样，所以使他能够成就，就是课跟成这两个字。那课的意思就是不是主人呐，啊，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不住名客嘛，那可见的我们现在六尘所受用的跟六根六识里面的这些生灭，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都是客人。但是他现在当家做主，我们的那个六根对六尘起种种的这个念头里，那我们认为是我在做主，其实在这个真如法性里面说，这个都是什么客？我们现在所起的任何念头呢，都是客。为什么是客呢？不住名客。来来去去啊，如果真正的主人他是当家做主，坐在那个地方他不动的，他不会离开的。那既然他呢不住，所以他是客，那就是反兵为主了。我们现在呢是不认识自己的主人，所以呢让这些宵小哈，让这些奴婢呢在那地方做主跟指挥，但是主人蒙在后面，完全不得受用。哦，所以这是客，所以 克力量太强了，所以呢就真如就显不出来。那尘就是污染，那这个地方呢本来没有污染，是很干净的，但是呢就是有那个灰尘把它看起来好像是污染，事实上本性没有被污染，本性也不会被污染啊、哦、就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原来的面目是清净的。那我们现在有烦恼相跟污染相，其实呢那是尘，所以把这个尘去掉了，原来的样子就出现了啊、哦、把那客人赶走了，主人就出现了。所以客尘这是要认知，而我们今天呢几乎都是活在客尘的这个客人当主，还有污染性呢在做我们的业系和烦恼在这个地方，所以使我们的真如没有办法出现。而现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认识什么是主人，然后如何使他清净。那要如何才能够把这个课程去掉的话呢，他下面就是讲修行啊，需要先戒缘修，助发真修，方可克正。就是要进入到真如，破无明，那前面的这些见思惑都没有断掉，那没有办法一下进来。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就是先要有善巧方便，借种种的因缘把前面的这些课程呢去掉。那缘修哈、啊、其实只是助修而已，就是把这些外在的不是属于真正的自信上的这个烦恼呢，要把它先把它去掉。那这个缘修就是外缘里面，使我们要真正去破无明。真修是破无明啊，在别教里面是初地一相才叫真修，初地之前全部是缘修，就实性开始全部是缘修。这前面的缘修是为了做什么？为了要助发真修，因为真修没有办法直接到了，所以现在先要把这些外缘，要把这些好的因缘呢成就，要把那些恶的因缘要去掉，这些因缘成就以后，才能够真正的使修行破无明，证真如，那个才叫做真修。那前面的缘修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先戒缘修，助发真修，这一段很长。就修行的内容哈，有无量无边，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所有的修行里面，前面通通是一些助缘，那它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为了要显真如，啊，要真正的破无明。那破无明之前的所有的修行，所有的外缘，所有的这些使我们能够真修的这种倾向于这方面的修行，都是自己要去促成的，这个叫做缘修。所以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缘，使自己能够真修啊，要什么样用怎么样三宝的因缘，不舍三宝，用三宝的力量啊，要不离三宝，那这个呢都是缘修。为什么？它其实目的是要使我们自己能够破无明证真如啊，只要能够破无明证真如，前面的这些全部都叫做缘修哈。这个是在这个明智集上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别教，它没有要求什么，好像很容易，其实也很有善根，才能讲养性啊、哦。这个性，那我们要知道性什么呢？性真如啊、哦，性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性我们都可以成佛，我们本来是佛，所以这个是明自己，直下承担，承担自己是佛，将来会成佛，那个就是别教明自己的位置，这个是养性的内容。然后下面呢观行集，那观行集者外凡实性位，从现在开始有一个心理建设成就了以后，先要开步走。那开步走里面，在教观里面，在天台他的判教藏通别圆，他的位次哈，现在开始头脑就要很清楚。在这个外凡实性位下面，内凡三贤位啊，然后圣位有十地位，这个总共在天台的别教菩萨位置是讲的最清楚的啊，历历皆位，因为他靠一步一步的修嘛。那天台的菩萨位置总共有多少位置呢？总共有52个位置，但是所有的经教里面不是都是52个位置，根据众生的根基需要，佛所说法应机说法不同，在各经里面所说的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譬如说我们在梵网经里面，梵网经的菩萨位置，梵网经是菩萨位嘛，哈、啊，是菩萨的界。那梵网经的菩萨位置有多少个呢？40个。啊，大家念了，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所以梵网经的菩萨位置就有40个。那很多的这个教典呢，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因为跟我们这个别教有关系的，也是智者大师，他为什么会立52位呢？他的教典有关的，我们把它提出来。其实还有其他的哈、啊，其他的《金光明经》里面也有啊，《涅槃经》里面也有。那我们都不说，我们就讲这3个比较重要的。在《华严经》里面呢，菩萨位置有41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41位法身大士。那我们诵过《华严经》里面会诵到十住品、十行品、十相品、十地品哈。那华严没有等觉位啊，所以它是41个位置。十住品呢开始，但是《华严经》里面呢，前面的十住前面有进行品跟贤首品，它是教实性的修法。但是要进入华严法界的这个位置呢，它必须要能够断无明，所以它十住才能进去。那十行位还没有资格，所以他的菩萨位置以十住开始。那他没有等觉，可是呢，在这个十地以后有十定品、十通品、十人品，这个也是等觉的修行内容。所以他虽然没有，但是隐含文字还是有。华严经里面这是41个位置的那个名次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41个位置修行的内容跟他的境界，慧心法师说多读华严，那你多读华严里面，你会知道说，哎，这个他讲里面呢，他其实把他那个心地的境界呢讲得相当的详细，这是在华严经里面。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菩萨璎珞本业经哈，那里面有42个位置。这部经智者大师用很多哦，就是在整个法华玄义里面时常提到这个菩萨璎珞本愿经，他对他的教义的呈现呢是很重要的一部经。但是这一部经呢，菩萨璎珞本愿经呢是属于大藏经里面是属于律部，那因为它里面有讲十不可回法，是属于十无境界。另外有一本经叫做菩萨璎珞经，那是在经部里面的菩萨璎珞经，那个是华严经的别义，不是这个律部的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这个是诸法护他翻译的。那在这部经里面有42个位置，十住、十行、十相、十地等觉妙学，是42个位置。在这个本业经里面，其实它有十信位的名字，但是它这个十信位，它不是在十住位之前，就是像我们后面人王般若经51个位置哈，是比较全的，就十信、十住、十行、十相、十地妙觉，它没有等觉。人王经这51个位置就是十信，然后初信修到第十信，然后开始进入初住到十住，然后一直后面修到妙觉，所以它是直的修的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这样直的修，修完十信以后修初住，这是人王经的修法。那这个璎珞本愿经里面它有十信位，但是它的十信位是属于十住里面的初住，初住要修的就是修这十信，所以它是属于平行修啊。这十性平行修完以后，就是也等于初住修完了。这是璎珞经里面，你看智者大师他对这些经啊都是研究的非常的透彻啊。到最后别教的52个位置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是柔和人王经跟菩萨璎珞本愿经里面呢，他用人王经里面，他不用本业经里面的那个实性是平行修，他认为他还是应该要次第的，他要福祸的那个功能哈、哦、十住里面开始他已经断祸了，所以呢他把他别列，就是用人王经里面实性在十住，他这是51个位置。但是人王经里面没有等觉，所以他把璎珞本业经里面的那个等觉纳入，就是变成天台的菩萨位置52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讲外凡十性位里面，从十性开始说，说到最后的等觉妙觉，总共有多少位置呢？有52个位置。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来源是怎么样哈。那如果看释教仪的话哈，释教仪的话，它讲得更细，它还有把其他的经呢也纳入来说明。哦，我们看我们这样子了解以后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讲外凡十性位哈，这是别教的外凡十性位。那十性位的内容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开始从养性真如以后呢，就养性真如，这个养性要修十性。那这十个都有心哈，从信心一直到愿心，每一个位置都有心，都要很用心修。但是第一个信心是总说，所以一直到念心到愿心，其实都在修信，就是信心的成就哈，是在实性未成就。那第一个是总，下面的都是别。那它有隐含的一个主题修行，就是要修信，要修多久呢？十千劫，就是一万劫哈，来修这个实性。那菩萨呢，一开始哈，所缘的境界就很广大。啊，实性要怎么修啊？实性要用虚空观，虚空观哈，见惑还没有断呢。这个别教的菩萨，他没有先从见惑开始断了。那见惑要不要断？也要断。在实性的地方，他要断。那怎么断呢？他要用什么法药来断呢？要用虚空观。哦，所以实性他其实他用的观呢，是用虚空观在修行啊，修性位里面。但是他虚空虽然从假入空，我们讲啊从假入空，但是呢，他这个本体的真如，他养性真如，他心里面呢是养性真如，然后呢万象的一切境界呢，他从这个假要入空，然后养性真如里面修，然后配合十度，因为每一个都是十嘛，那配合十度，每一度里面，每一个心里面都是有一个主修的，所以于非不修啊，这不是持戒忍辱这个是第一个信心修布施嘛，那持戒忍辱精进不是不修，但是它重点信心哈，信心这个地方要修的时候要养性真如，然后呢要用虚空观修，然后它重点在修什么？修布施，用虚空观。哦，从假入空观，又悉空观在修布施，而知道一切法不增不减。哦，这个就是用空观来对治烦恼，对治我们的贪心。所以他没有从见识惑下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先要开始呢，就是简单的解释。但是先说明一下后面的这个集注的这个小注哈，集注的小注哈，他这里面写。解释这实性的解释哈，性常住理名曰信心，意念无妄名曰念心，真精精进名精进心。这个解释哈，就是每一个位置的解释，用四个字来解释。这四个字的解释哈，全部用首楞严经，首楞严经的解释法。那么四教仪里面呢，就是用首楞严经来解释这个别教的实性。那慧信长老他说，这个是错误的。哦，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解释法呢，是原教的实性位的内容解释法，不是别教的实性位的解释法。因为别教的实性还在福祸，没有断祸，但是他有养性的功德，但是他用虚空观在修啊，所以这里面的解释法呢，释教仪这么解释，后面很多的祖师大德的解释哈，我们去看现代人全部照抄。所以呢，这个是说那个位置啊，因为你的惑还没有断，所以你要修的内容呢，其实呢，就是还在出发心刚开始里面呢，要用空观对治烦恼，而且要常时的观照，然后在信心里面，第一个信心里面，他用布施，那信心具足再修布施，然后去向一切法呢，就是不增不减，就有绝对的信心，我布施了以后呢，其实我财法呢是不匮乏。所以跟世间一般的那种凡夫修布施的那种心呢、啊，就是距离差距很大。为什么？因为你相信法界，相信真如，那么你在修布施的时候是那个三轮体空，在那个修心，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你的心可以圆念这样子的境界在修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修行法呢，在布施的修行，所以告诉我们呢，就是你心圆法界，心圆法界在修布施，那么心大量就大。量就大，福就大，那就是菩萨的境界。那要真正的相信啊，信佛所说，绝对不虚。
我上礼拜回去啊，刚好看到一段的那个录影带，刚好看到那个阿桃家，就看到那个净空法师他在弘法，那一段的录影带，我看了也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他说哈，他说他回大陆，然后到佛学院去看那些学生的时候，那些佛学院的学生跟他说，他们的那个经书不够，他们想要研究教理，很想要研究，可是他们连字典，这佛教的字典都没有。金华师听到以后，他就很难过。他回来以后，他就想，他要发心印一万本的这个佛教大字典呢，去供养这大陆所有的这些佛学院。那他回来以后这样一说的时候呢，那香港有一个居士啊，一个很有名的居士，听到这样说，共襄盛举，就把他身上所藏的一套是丁福宝他所自己用的那个佛教大字典那本书呢，他就供养出来啊，他就供养给净空法师，让他去做底板呢，去印这个一万套的这个佛教大字典供养大家，而那一套呢，他也就供养给净空法师。那净空法师他就说，这一套非常的珍贵，那么内行的人知道珍贵啊，因为佛教大字典的作者就是丁福宝啊。那丁福宝本身用他自己的那一本佛教大字典呢，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呢。啊，就是净空法师他就有那本书，他说他把这一万本的这个字典印完以后，他就把这个佛教大字典呢的丁福宝所用的这本，他就送给金陵科经处，哦，他又把它去转供养出去。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其实你会了解到说，他今天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在法师上，在禅师上，他确实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很相应的去做到，心里不留一点痕迹啊。所以他自己就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讲说信心啊，在修布施里面，也是会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作用哈。所以认真去修呢，不予匮乏哈。这有当生人呢，给我们做证明哈。那第二个呢，就所以我们讲这个信心呢，是用修虚空观对治烦恼，然后养性真如，然后呢修布施，然后下面就是这个修法的内容，这个重点抓住以后，后面其实就是针对了这一个信心的内容开始在做增上啊。念心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呢，有妄念，有不如理，好，有邪念的时候，你要用空观来对治啊，所以念起来以后就要观照啊，让它呢不昏不散，这个是念心。所以跟这里面解释呢，也会层次上会比较，就是说我们比较可以做到的一点。那精进心就是努力精进修空观哈，专一不杂，向前无退啊，是有勇猛之心呢。那念心跟精进心呢，两个可以同时升起，或者是呢前后可以调换。这个是微细的差距而已，其实它前后都无所谓的哈。第三个就是慧心呢，就是开始是虚空观嘛，所以那个般若的智慧呢，观道就是渐渐成熟哈，就是有智慧的光明会出现，有开始在修这个实性位，在这个慧心的地方，它那个心是有光明相哈，就跟烦恼比较不相应了。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定心啊，定心，那前面先开智慧，后面呢，它就是。会智慧虽然开，但是还有一点点妄念，所以要用这个禅定的功夫，让你那个念头呢能够安住。所以这个定心是指四禅八定。那我们看到这信念精进慧定，其实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五根五力，就是最头先要开始修。那么五根五力呢，其实它也包含到四念处，或者是前面的五庭心观，那这个都是。从五庭心观一直到信心念定慧的这个地方，全部是都在修空观的基础啊。那前面所修的藏教、通教所修的这些功夫，在这个别教的地方也要修，不是说都不修，只是呢心量比较大，以菩提心在修断生这些烦恼。所以法无大小哈，大小在心，该修的这个基础呢，其实也都要修。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这个是共修基础。那下面哈，不退心呢，啊，前面的这个五个心呢，地贤法师呢，他《妙法莲华经》那个玄义里面有配位，但是地贤法师把它配作呢，很像是在这个藏教里面的那个暖位，释迦行里面那个暖位啊。
就是地显法是配的啊。那到不退心的时候，就是说你那个暖相有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退哈。就是到顶位的时候，你要白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你的烟哈，烟已经暖出快要出来，但是火还没出来，那你要让它火出来，那要有一个不退的心，不要让它停掉啊，暖相要继续，不要让它停掉，所以这个是不退心。第七跟第八哈，在这个教观里面哈，它是写回向心跟护法心。事实上，在人王经里面刚好相反哈，应该是先护法后回向。要修正的过程呢，就是心念的那个过程呢。以人王经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先护法后回向。那慧显法师说，很可能那个时候的人抄错了啊，在抄的时候呢，抄错了啊，那。应该是先到不退以后呢，再来是护法。护法心的话就很像在下人位，下人位为什么？你就因为已经这个暖相现前哈，然后又已经有不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心呢要护持你所修的法，要护持，让他已经因为已经快要到那个把那个空观要快要成就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护持住。好不容易修到这个地方，你要护自己的法哈。这护自己的这个没有差失啊，所以很像要有忍哈，要有忍的那个功夫，所以是护法位。然后护法成功，就是自己的法哈已经有那个定，已经不太会被破坏的时候了。再来呢，在这个大乘法里面很殊胜的一个地方，你看他马上第八个出来就是回向心，这是在前面没有的哈。这实性开始就有，其实到后面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菩萨位有一个回向位。那个十个位置专修回向，但是在实性里面，从护法自己的法已经有一个相当的成就以后，他马上这个菩萨的心马上就讲回向心，所以在这个菩萨道上面，这个回向心呢、哦、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教法。那他这里面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哈，一般来说我们说功德哈自己修，但是在大乘法义里面，只要有这个回向心，就是说哈。可以跟众生共享，那就是回向心。那回向心里面讲的最多哈，因为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在华严经讲十卷半，就是41个位置里面，他讲最多的就是讲回向。华严经里面，所以而在菩萨的位置里面，你看他这地方已经有回向，可是他特别要挑出来说10个回向，所以这个是以自己。所修的到护法以后，你把自己所修的到回向心的时候全部回向，不是一点点回向啊，不当啊，不是全部回向。那回向里面它回向什么？回因向果，回自向他，回续向理。那他那个法义呢就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圆满。那我们净土法门也借由回向得以成就啊，所以你所在所修的所有的念佛里面呢，它可以回至向他，像念佛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人家的，而且呢是可以回因向果，就是念佛可以往生西方的，自他一起往生。然后回至向理，念佛里面一句佛号三观成就，可以证入真如啊。所以也因为有这种教理的基础，几乎所有的70-80%哈。天台的子孙呢，几乎都修净土。那他不是说哈，像有的人说哈，根性差所以修净土，不是的，因为他在这个教理上面，他跟那个净土的教义全部用真如法下去修，他用别教原教的那种心量下去修，所以他也就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回向心里面，用净土可以修回向。跟各位讲那个普论大师，那普论大师是谁呢？我们以前请各位背过这个。六极颂，敏敏随物去哈，杳杳不知归啊，这个理极的那个境界哈，那动静理全是啊，寻常是今非啊，那这个是谁讲的呢？就是宋朝的普润大师。那普润大师呢，他在天台是非常厉害的，那他到后来呢，往生净土也非常殊胜，所以我们在回向的这个地方，就结合天台跟净土，跟各位介绍他。那普润大师呢，他是。宋朝人，他叫做法云，这个普论其实是皇帝赐的号，他叫做法云，他姓戈哈，这个戈，他的父母呢 祷佛，就是向佛求来的，没有儿子，求佛送一尊儿子来。结果呢，就是梦到一个出家人来说，我想借你们家住一段时间，就多几个一个凡身呢，就是印度样子的那个出家人呢，然后跟他这样子讲，以后后来生，那生出来以后，这个小孩子那个样子就像外国人一样，就是生出来那个脸像就好像他父母做梦的那个样子一样，啊，他还不会走路哈，还抱在身上的时候呢，啊，就看到出家人哦，都不对人去啊，因为心哦，就是看到出家人就一直要跟着人家走了，这样子的那个，因为他说哈，我借你们家住一段时间而已嘛，他只是说我借住嘛，所以他还不会走路，他就想要跟那出家人去了。那他几岁离开他父母亲呢？五岁，五岁辞亲哈，啊，李慈心放公为师，九岁就出家。啊，这个是再来人了。二十岁呢就受比丘戒。那他在这个出家过程当中呢，他是教中天台，天台的教理非常的透彻。然后他也学禅，啊，就是跟禅宗大德学，也开悟。然后他也登讲席开讲座，然后大开讲座，所以这是一个教下中门天台非常圆满的一个人。那他讲什么经呢？讲《法华经》《光明涅槃经》名哈，讲这些经。那都是天台的经典。后来因为他妈妈呢年纪大，然后身体不好，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法事呢全部啊，本来他是受国王就是皇帝邀请呢住在那个寺庙做住持，他全部辞掉，回去他的家乡去侍奉他的母亲，而且在他们家的祖坟旁边呢，就是坟墓旁边盖了一个陋室，然后跟他妈妈在那个地方。但在那个地方十方哈，很多人呢也都一直慕他的圣名，所以又来跟他学，所以弄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讲席哈，就是里面跟外面都是满满的。那后来他母亲生病的时候，病到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每天呢，他就是跟他母亲一起24小时不离开的，就是他母亲睡在那里，他就是跟他母亲就是坐在他母亲的榻旁边，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讲心经，讲经给他母亲听，然后念阿弥陀佛，就跟着他妈妈念阿弥陀佛。啊，当时呢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那个佛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哈，就是这个法师他所在的地方一定放三圣像，所以他放的那个三圣像呢，佛放金光，所以他跟他母亲教他念佛的时候，那佛放金光，他妈妈还有四众当时有跟他一起学的所有的人通通看到当时的这个殊胜的境界，那所以他母亲呢看到当然很高兴了，所以就很高兴的往生了。那他母亲呢这个舍利呢也很多很庄严。那他母亲往生以后，大家呢就舍不得他，又把他请回去啊寺庙做义子哈。那他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又是把这个三圣像又供引到那个寺庙里面，然后他的功课哈，就是每次他都是结集很多人千人哈念观经念佛，然后见八关斋会，还有他讲很多很多的经，他跟大家说，他说这都是往生的资粮，借作西资啊，西方的资粮哈。所以当时因为他的感化，很多的士大夫啊，就是当时有名的人，念佛而真正往生西方，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好几个啊，这个是他的功德。那他在绍兴28年9月28日的时候呢，他就跟大家说他的时间到，所以。所欲更衣啊，端坐西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把他弟子都招来说哈，跟他弟子做最后的训诫。他说：“汝等各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呢，早求自度，慎勿怠惰。”对他弟子就是叫他们要好好的用功，然后给他们一首偈哈，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讲义上面来的：“穷树处云霄，紫金台更高，无声声彼度，不动。”一丝哈，就是他临终的这首偈哈，叫他看到的境界呢，我想他这个一定是上品上生的了啊，至少有上品中生，所以他看到的境界是穷树啊，就是处云霄哈，就是那个很庄严呢，七宝的树呢都是冲到云霄，然后事实上这个树这么高到云霄，可是他的紫金台比这个树还高哈，那他。所悟的这个天台的教理呢，无声声彼度呢，不动一丝毫，没有来，没有去哈。那他交代他的弟子，他说哈，拿这首偈骗告诸亲友， 啊，此此书啊，骗告诸师，然后他最后他交代得很清楚，他找那个定慧堂头宝床法主，还找一个人呢、啊，用这个起刊起火，他连要帮他最后起火的那个人，他就指定了，指定哈、啊，他说剩下没事了，然后讲完，他说于无他事，没有事了，说完就走了。那他走的那天晚上呢，夜中愿闻呢、啊。到处人家就听到了钟声，异香满室。然后等到要把它装刊要去火化的时候，这个普润大师啊，已经做刊要把它请去火化的时候，大家请他的时候，还看到他嘴巴呢，还念佛朗朗。所以已经走了，可是他的嘴巴还在念佛，还在念佛啊、嗯。所以这个是交代大家要好好念佛。然后他烧出来以后，舍利无穷。就是没有说到底有多少呢，那非常的多，就是他四寿71岁，身腊57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寿的。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回向啊，回字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所以这个是回向心里面在实性就要修的哈。下面是戒心，戒心哈，就是心境合一哈，因为已经跟空观已经相应的相当不错了。快要破见或者是上人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没有一点妄动，但是呢顾得很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带浮囊一样，梵王经里面不能一点差错，因为快要破见或了，要不然又要倒退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慧行法师说哈、哦，这个戒心哈、哦、就很谨慎的心，好像在大海里面那个救生圈一样，古代说浮囊嘛，现在说救生圈一样，你要顾好那个救生圈呢、啊，不能一丝毫离开。这个是法身慧命所在。那下面是愿心了、啊，就时时发大愿，就是虽然修空，但是呢，你要时常发愿，不能偏空。啊、哦，那时时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烦恼还没有破啊、哦，所以要希望呢，破烦恼正上缘呢，一定要能够好好的修行。这是到事第一位哈，这个是配合的话，它不是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实性位的解释。我们下面再把它文字哈后面的这一段，我们把它讲完哈。他说：既先养性中道，且用生灭因缘观伏三界见思烦恼，故名伏忍，与通干慧性地起。这个就是为什么慧行法师说这实性位绝对不是楞严经里面的实性位。因为他根本就还没有破惑，那他呢是用什么观来修呢？用生灭因缘观，也就是用虚空观来伏烦恼，三界的见识烦恼。所以烦恼要不要伏，要不要断呢？也是要修菩萨道，藏教的功夫还是要过的啊。那他这位置叫做伏忍位，那伏忍哈，在这个因果经里面没有这个位置，这个是人王的五个忍的第一个忍。这个无忍位，人王经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无忍位啊，那第一个人就是伏忍位，就是伏烦恼，好像这个石头压草一样。所以这个位置呢，烦恼没有断，但是有能力把它控制。那在这个别教的这一个实性位，如果跟前面的藏教、通教跟后面的原教相比较，同样以伏忍的这一个标准来说的时候呢，那就是跟他藏教没有讲，他说跟通干慧性地齐，那跟藏教的其实是七贤位齐，所以我们后面这个天台四教颂呢，这个其实就是第一首偈讲实性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第一首偈里面，他把它配出来，就是七贤七位藏初基，就藏教里面资粮位里面呢，它有七贤七位，那七贤七位呢？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啊，这个是外烦；然后暖顶忍是第一，这是内烦，啊，这个都还没有破惑之前，前面的那就是七贤，就是七个位置。这藏教的贤是这七个，藏教的圣是已经开始出果就算圣了，跟大圣不一样啊。藏教的贤圣跟大圣的贤圣不一样哈、啊。藏教的贤是七贤位，没有破惑。那是藏教的初级，那这七个位置跟通教的第一个位置跟第二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什么？干慧地，第二个位置是性地，那个就是外凡位跟内凡位。那它一个是相似得法性离水， 啊，一个是未有法性离水，那这个都还没有断惑，那这个就是在七贤位的障跟通教的一二，然后跟别性，就是别教的实性位，原教我们还没讲，原教的五品位，通通是属于福见思，这还是在外凡位。所以这一首偈啊，这首偈，我们这个五首偈颂，其实它这里面的配合，那要根据前面都已经很清楚你的断惑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它能够配合。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讲一个位置就好，同样就是讲一个断惑，讲一个福惑，看讲哪一个位置哈。譬如我们讲藏教的位置也好，或者讲别教的位置也好，讲一个就好。为什么要讲藏教是在这里，通教在这里，原教又在那里？然后讲的头脑有一点昏花。那我自己想的，我想到一个比喻来说哈，我们讲说哈，今天啊，这是这个东西啊，这个眼镜啊，我们这个讲说，这个眼镜你如果去买它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眼镜，你去买它的时候，那买它到底价值多少钱？它到底价值多少？那要看你用什么币值啊。我们讲说500块，这500块，那是500块是美金还是台币还是日元？那都不一样啊。所以同样那个价值，就是这个眼镜的价值，它有很多的数目来买它，那币值不一样。那同样的断那个货，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在哪里，你是属于藏教、通教、别教、原教，那它要断它的那个位置就不一样啊。比如说哈，你如果帮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给你1000块，等你做好的时候，我给你日币1000块啊，那你说得不偿失？为什么前面没有讲清楚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要说到说他为什么要有这四教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但是他有同样断证的位置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在藏教里面呢，他断到后来有一些还没有断的东西呢，在藏教里面已经到达终点了，所以必须要通到别教、通到原教才能断无明。那在前面基础功夫又大家都一定要做。所以这个天台四教颂里面呢，它的断证的比例哈，大家的这种配合，那你头脑就要很清楚。所有的这些天台子孙呢，这些都是好像地图一样，他们都很清楚的。那我们这个要从地方清楚开始呢，要背。如果背的时候呢，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哪个地方福祸，哪个地方断祸，哪个地方只有开始了断尘沙跟无明，哪个地方是修虚空观，下面要开始修假观，哪个地方开始破无明。那后面呢，其实三贤位里面都是在讲断证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是到节期这个地方。所以实性位哈是别教里面的出入门，所以要修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决定于有没有入大乘法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学了很多，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信，那后面的那些东西呢都不足以应用啊。所以他第一个10个位置啊，一直到愿行里面全部在修信。所以这个信呢就是养性真如啊，养性三宝里面所说的这个法界性，这个佛性的这个教是人人皆有的。但是要怎么样开发它？虚界圆修啊，虚界想尽办法用种种的三宝因缘、第一义的因缘，然后才能够助发真修。那这个里面已经有劝诫里面所说的，所以那个圆修不掌握，没有办法真修。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入真修破无明之前，前面所修的全部都是圆修。那圆修里面呢，它因为它是养性真如，所以你所有的圆修里面就全部要同样一个目标，就是向着那个真如的目标，然后去修里面，那个才叫做圆修啊，才叫做养性。所以那这一个圆修里面呢，以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个注解里面是说，那这个圆修里面不是所有的外缘，他说这个全部是界外因缘，你必须要把世间法舍掉，出世间法里面三宝的因缘，借由经典善知识，借由道场，借由这个三宝啊，这一些通通全部是真如的外向显现自信里面的东西出来。所以莲池大师说，这些的因缘呢，就是你自己要 努力的去促成。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教理啊，他就是说经书不可不读也啊，这是莲池大师他一再交代他的这些注重里面，他说经书不可不读啊，因为你离经一次啊，变为魔说，你才能够向着真如里面来说。然后看到这个圆修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因缘全部要以出世间法的三宝因缘，才是真正能够趋向于真如啊，因为这是界外法。所以我看到这个苏东坡有一首赞写得很不错哈，给我们做一个勉励哈。他是赞罗汉像，他讲左手持经啊，这是这尊罗汉呢，他左手持经，右手引带。以前的经书哈是卷轴的，它是卷的，所以呢你要看经的时候呢必须要两手这样啊，要打开来，所以微卷微开，然后一边开，然后一边看的时候又要一边卷，看过的地方呢就要卷起来，那卷起来上面有一条绳子，所以他左手持经，右手引带，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卷了，微卷微开啊，是以安在。所以你开的时候要看里面法啊，如是我闻那个以意在那里面，然后以读五则卷，就是右手引带的那个地方看过经，看完我们是现在是用这种书是翻过去啊，右手则翻了、他这个地方是右手引带，那你已读五则卷呢，就翻过去；未读五则开，就一遍一卷，一卷一卷就把它开下来。我无所依啊，其音如雷啊！这个是苏东坡的，他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参话头的那个意义在那里面了、虽然呢无所依，但是看经，然后呢，虽然你是看经里面看到其音如雷，虽然没有声音啊，你在看经里面没有声音，可是那个声音像如雷一样。佛所说的法呢，像雷一样，惊声欲震一样，就闻到所有的法音。借由开卷有益，开经里面呢，你听到佛所说的法，其音如雷。那罗汉都要看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呢，在借由圆修呢，助发真修。所以有人说哈，观世音菩萨哈，为什么我们念观音，观音为什么还手拿念珠？啊，有的人说哈，观音念观音。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真如的一个开显，观音念观音，那我们也是哈，我们这尊佛也在念佛啊，就是子光明跟母光明的相应，那它这里面呢就有本体回归本体的那个用意在里面，所以这是别教渐渐趋向真如，还我们能够稍微了解它的意思，到圆教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全讲境界。所以我们先借由这个外凡十性位呢，在下面呢就开始要破惑了，那我们下次呢再讲这个三性位，阿弥陀佛。